嗨，我是经常有理没理也要找理的小新。以往的节目啊，我和新鬼讲了很多走心的话题，那这次我们就来满足一下肠胃，讲一讲美食吧。其实我本身也算是一个美食达人，每个月会看各种美食杂志，收藏的食谱也有100多本了，涵盖了中餐、西餐、肉食、素食、煲汤、烧烤、烘焙、果汁、花茶、品酒等方方面面，甚至连摆盘技巧的书也有。所以当我想要讲美食的时候，却有了一种不知道该从哪儿讲起的困惑。然后在一个头脑一片混乱的早晨，我听到老爸喊我吃早饭的那一刻，突然就有了答案。我就从一碗面开始讲好了。想到面条，我有两个清晰的记忆。第一个就是老爸做的早饭。在我从小到大的回忆中，面条应该是我家早餐的常客。无论急着上学的清晨，还是周末睡醒的上午，常常摆在饭桌上等着我的就是那一碗冒着热气的汤面。老爸爱吃面条，厨房的柜子里囤积着大量的挂面、方便面、意大利面。他最常做的就是挂面，煮一锅清汤，摘一把青菜，握几个鸡蛋，酱油增色，胡椒调味，小葱提鲜，最后再点几滴香油，已经成了他驾轻就熟的工序。曾经一度，我和老妈还对他总是做面条心生不满，抱怨着天天都吃这个太单调了。结果第二天青菜鸡蛋面暂时隐退了，西红柿鸡蛋面隆重登场了。哼哼，不夸张地说，我�儿时吃的早餐至少有1/3是面条。说来奇怪，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不再抵触老爸那一碗一成不变的清汤挂面，有时甚至盼着它如约出现在第二天的餐桌上。也许很多人也有这种感受吧，有些藏在你心里的味道未必是山珍海味，而是家的滋味。关于面条的第二个记忆是小浣熊干脆面，相信80后的人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了吧。上学时很多人都疯狂地买小浣熊干脆面，其实只是为了收集那里面赠送的水浒108将的卡片。我们那时啊，像着了魔一样，为了收全那套卡片，一包一包地吃着。别忘了，那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社交网络，除了自己死命攒卡以外，抽到重复的卡也只能和身边的同学交换，所以可想而知，那个年代集齐一套卡真心不容易啊。至于那包干脆面嘛，大多都被我们在课堂上消灭掉了。慵懒的下午，老师在讲台上讲着课，我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，一副认真听讲的表情，其实双手已经摸进了课桌，找到那包干脆面，小心翼翼地捏碎，生怕被老师听到动静，然后再把那袋混合着味精和各种香料的调味包撒进去，攥着袋子摇晃匀了，就可以趁着老师转身写板书的时候捏起一小撮丢进嘴巴里，满足地享受零食时间了。哼哼，现在回想，我们当年也算是一个个演技爆表的小戏精。说了半天回忆，该正经聊聊那些天南地北的面条了。我不是美食评论家，只能从我吃过的面中选10碗有特色的，给你讲讲那些难忘的味道，或者那些面条背后的故事。第一碗面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面，那是在杭州吃的葱油拌面。记得那是我小学3-4年级的时候，跟爸妈去杭州旅游。某个早晨，我和老妈起得很早，我们没有在酒店吃早餐，而是跑到酒店对面的巷子里，找到了一家简陋却火爆的路边摊。那家摊子的食客，不少人都捧着一碗葱香浓郁的面条，吸溜吸溜的大吃特吃。一打听，才知道那叫葱油拌面。于是我也点了一份。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面。葱油拌面的精髓当然在葱油，火候至关重要，既要逼出葱香，又不能有丝毫焦糊，再加上品质好的酱油，就是一碗香气四溢的拌面了。后来我又吃过很多次葱油拌面，但却始终没有和记忆中那个最美妙的味道画上等号。第二碗面是老北京饭馆的必选，也是我家经常做的炸酱面。老北京人喜欢管炸酱面叫小碗干炸，就是一碗面要配一小碗炸酱才好。六必居的黄酱是首选，喜欢甜口的人还要再加甜面酱。炸酱的时候要选肥瘦相间的肉丁， 讲究的做法是把肥肉丁和瘦肉丁分开，先下肥肉丁煸出油，再下瘦肉丁，这样做出来的炸酱才能香而不油。吃炸酱面要加菜码，正宗的炸酱面讲究吃全码，就是豆芽、水萝卜丝、青豆、黄瓜丝、芹菜丁等等，一个都不能少，一碗面绝对称得上豪华丰盛了。当然那是饭馆的做法，真正到寻常人家里，每家又有自己的做法。在我家把炸酱面做得出神入化的是我三姨，每年回姥姥家探亲的时候，三姨都会用她拿手的炸酱面迎接我们，她做的炸酱面百吃不厌，还有丸子、酱牛肉、拌菜，全都是顶级大厨的水准。第三碗面光是听名字就能感受到它浓浓的西域风味，拉条子。我第一次吃拉条子也是小学的时候，跟着爸妈去吃饭，当时去的是民族大学旁边的一条街，几乎都是新疆人开的饭馆。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个经典场景是，当我们的车开进那条街的时候，每家饭馆的人都跑出来招揽生意，不断有人拍打着我们的车窗，那是相当热情啊。拉条子其实就是新疆的拌面，滋味厚重，面条筋道，在面条界它应该算是粗面和硬面的代表了。羊肉、西红柿、青椒、洋葱，这几样基本上是拉条子的标配。还有吃拉条子一定要加点醋，就着蒜，那样才最爽。第四碗面比起它的味道，我更喜欢看它的制作过程。刀削面，聊面食啊，如果山西自称第二，应该没有哪个省敢当第一吧。在山西，面条的种类花样之多，会让我这种有选择障碍的人抓狂。揪片、面鱼、猫耳朵、油面、剔尖，光看这些名字就已经让人懵了。不过要说山西面条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代表，那应该就是刀削面了吧。小时候第一次看厨师做刀削面，大师傅站在冒着热气的锅边，一手托着一块硕大的面团，一手拿着一个方形的刀片，快速地将面一片一片地削进滚着沸水的大锅里，那场面像魔术一样神奇。刀削面的卤同样选择众多，吃的人各选所爱就好，反正和削面的精彩比起来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第五碗面是你无论在哪儿点都不太容易失望的安全牌，油泼扯面。很多面条啊，我们可能在某个地方吃过，记住了它的名字，可是换一个地方再点的时候却会大失所望，比如我刚才说的葱油拌面。而油泼面呀，就是一个不太容易做失误的面条，我在很多城市很多馆子都吃过，都很不错。我想应该是因为它真的不难做吧。滚烫的热油撒在鲜红的辣椒面上，刺啦一声，一碗油泼扯面的灵魂就有了。如果一定要从我吃过的油泼面中选一碗最美味的，那应该是在西安吃的。除了面条做得好以外，它的辣椒面应该也是精挑细选的，而且还加了蒜苗提鲜，毕竟这里才是油泼扯面的故乡嘛。第六碗面是我满怀期待品尝却有点失望的面，港式云吞面。追过 TVB 港剧的人一定都有一句共同的回忆，饿不饿？我下面给你吃。哼哼，对，就是这碗面。我去香港的第一天就跑去一家凌晨还热闹到不行的小馆里点了一碗，然而我好像并没有很爱这种面条，因为它实在是太硬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点的那碗云吞面里的面条在当地叫细蓉，和面的时候用的是鸭蛋，没有加一滴水，并且在过程中不断用大木棍敲打面团做成的，算得上中华面条里最硬的面了。那种硬啊，和我们北方面条的筋道不同，也许和我习惯吃的面条很不一样，所以我对它没什么感觉，倒是云吞面的汤底很美味，被我喝了个干净。第七碗面反而是我没抱什么期望却倍感惊喜的面，阳春面。还记得我们语文课学过的那篇一碗阳春面吗？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就特意去找阳春面来尝一尝。课文里讲过阳春面的简单无奇，可当那碗面真正放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还是忍不住大跌眼镜，这也太简单了吧。汤里有面条，面上有葱花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完全看不到一丝新奇诱人之处。 勉强尝了一口，瞬间心头一亮，我的天，怎么这么好吃？问老板才明白，这朴素无华的阳春面呢，全靠半勺猪油和一撮小葱赋予了鲜香的味道。我很喜欢这种简单中藏着精致的设计，可以说阳春面是所有面条中把极简主义诠释的最棒的。它就像素雅的水仙一样，别的面条和它比起来反而显得太浓妆艳抹了。第八碗面是在各个城市的街头巷尾都能找到的面条，拉面。国内开的最多的拉面馆子当然是打着各种牌子的兰州拉面了，这可是中国烹饪协会评定的三大中式快餐之一。但我至今也分不清饭馆里贴的那些用来说明面条粗细的名字，什么二细、三细、毛细等等。还是那句话，对我这种选择障碍的人来说，这么多选择实在太难了。说到拉面，我还想讲一个我在日本旅行吃拉面的时候闹的笑话。看过火影忍者的人都记得鸣人最爱吃的伊乐拉面吧。我去日本玩的时候也在大阪吃了一次拉面，当时我点完餐，在等待的时候突然发现桌上有一个小广告牌，有一面是在推荐店里的特价饮料，广告的背景啊是青绿色的竹林，一杯深褐色的饮品在画面正中，旁边还放了几颗梅子。虽然上面的日本我看不懂，但那个价格我能看明白啊，才100日元。我就想这应该是店里的招牌饮品，类似于乌梅汁一类的吧。于是我叫来服务生，是一个很可爱的妹子，然后我指着那个广告上的饮料用英文问她，这个好喝吗？然后那个妹子马上给了我一个卡哇伊的微笑，说很棒哦。我说 OK， 那给我一杯吧。没多久饮料就被妹子双手捧着送上来了，我充满好奇地喝了一大口，我去，可口可乐。然后那顿饭给我臊的呀，我一直在脑补这样一个画面，服务生妹子走到后厨对厨师说，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个土包子，居然问我可乐好不好喝，我还得忍住不笑告诉他很好喝哟。唉，越想越尴尬，我当时就想赶紧走人，完全不知道拉面是什么味儿的。后来想想我也很冤呐。那家饭馆也是，你推荐可乐好歹也放一个可口可乐的 logo 上去啊，广告做的青青绿绿的，还放几颗梅子在旁边，谁看完以后会觉得这是可乐呀？你这不是欺负我不会日语吗？第九碗面是在《舌尖上的中国》里露过脸的小吃，重庆小面。小面在重庆随处可寻，但每一家的味道又不太一样，这是因为小面的精髓有辣子，各家的做法都不同。我以前一直以为油辣子只是用辣椒炒出来这么简单，听当地人讲才懂，那是要用贵州大红袍、海南朝天椒、川西二荆条等几种辣椒以不同的比例搭配才能调和出来的。而这个比例啊，就是各家小馆绝对不会公布的秘方。如果去重庆，我强烈推荐，价格便宜，吃的却过瘾。第十碗面是我的家乡独有的鲜为人知的味道，河南烩面。老爸从河南打拼到北京生活了几十年，乡音和饮食习惯却并没有因为距离的拉远而改变。我虽然从小在北京长大，但跟着老爸回家探亲也尝到了很多河南独有的美味，其中的羊肉烩面是一种在家乡很火但在其他省市却不太常见的面条。烩面是一种宽面条的汤面，它的汤底非常华丽，是用嫩羊肉和皮开的羊骨加上七八味中药一起炖煮，熬到汤色浑白才算合格。每个时刻火爆的面馆啊，都有一锅常年熬煮的高汤。烩面的标配是粉条、海带、鹌鹑蛋和千张丝，吃的时候搭配香菜、糖蒜和辣椒油，非常鲜美。另外再多推荐一道家乡的面，洛阳的浆面条。这是洛阳独有的名小吃，是以绿豆浆发酵做成面浆，用特殊工艺做成的面条，有一种特殊的酸味，那种迷之味道就像老北京的豆汁儿给人的印象一样，喜欢的人爱不释手，抗拒的人敬而远之。我第一次在老家吃到的时候还以为是面条发酸坏掉了，但后来我发现这种面越吃越酸，加上韭菜花和辣椒油，味道十分浓郁，隐约还有一种会上瘾的感觉呢。 真心推荐重口味的吃货们，有机会一定要尝尝哦。以上就是我记忆中那些难忘的面条，难忘的不仅是味道，还有它们背后的故事。和各种华丽的食物相比，面条常常在餐桌上扮演着简单的角色，但也正是那一碗面，在饥肠辘辘的深夜填饱了你的胃，在来去匆匆的清晨温暖了你的心。看似平凡的面条，简单却不乏味，这不也正是我们大多数人生活的日常吗？那么在你心里挥之不去时刻想念的那一碗面又是什么味道，又有什么故事呢？在你陷入回忆之前，先去下一份面条给自己吃吧。拜拜。